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5月20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在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而这个钟头的节目呢，我们是包括有时事经纬以及是美国专讯的。在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之后呢，我们还有流行美语，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将与中国的贸易战升级的同时，亦都对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华为开刀。有分析认为，美国的意图不单只是要从经济上与中国脱钩，同时通过阻止中国获得美国的技术来到压制中国，发动与中国的新冷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三签署的禁止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公司向美国出售产品的行政令，以及是商务部将华为以及他的附属公司列入为是出口管制实体名单的做法，被视为是对中国发起的双管齐下的攻击。美国联邦参议员鲁比奥说，很多人还未有意识到将华为列入商务部出口管制实体名单的重要性。他认为由于美国公司如今向华为出口需要有许可证，而申请许可的推定结果是被拒绝，因此华为将会很快地失去了获取芯片、天线或者是电话操作系统等重要组件的渠道。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金斯德亦都认为不能够低估美国此举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美国对华为所设的限制很可能会摧毁这家公司，而且亦都可能使到美中之间贸易谈判完全脱轨。国际政治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分析师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华为采取的举动是与中国关系的严重升级。美国财富杂志的分析认为，如果这些措施得到了实施的话，它不单只是可能会使到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陷入瘫痪，干扰关键的 5G 无线网络在全球的推出，而且是为了压制中国崛起而制出的核弹。文章当中说，美国对华为采取的措施可能会升高北京的担忧，即使是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更大的目标是压制中国，从而导致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展开一场持久的冷战。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的客座高级研究员卡普里在美中开始贸易战之前，就在亚洲新闻台网站上发表过文章，说美中贸易战只是一个强大更重要的叙事方式当中的一个小组成部分，即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他当时指出，处于这一场竞争当中的中心地位的是技术创新以及是知识产权。他在文章当中说，这个是世界正在是目睹一个数码军备竞赛的初期，一些人甚至会称之为是一场新的冷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亦都指出，美中两国在贸易上的争端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从半导体到潜艇，从电影大片到月球探索，美国和中国正在在各个领域展开竞争。文章说，这两个超级大国曾经寻求一个双赢的世界，而如今一方的胜利似乎与另外一方被击败是有关，一是就是中国永久地服从于美国的新秩序，一是就是一个谦卑的美国从西太平洋撤退，这个是一种不会有任何赢家的新冷战。美国对华态度转变的速度之快，令到一些资深的外交政策专家都感到意外。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哈斯在今年2月的时候就说，他很难在美国外交政策当中找到另外一种的共识，能够好像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共识走得这么远这么快。在他看来，这个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哈斯说，大家已经是对中国的贸易行为、技术盗窃感到厌倦，但是这个亦都反映了中国国内正在发生的情况，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以及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等等，这个亦都是因为美国对南中国海等战略问题的担忧，以及是中国在当地的所作所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文章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表明中国失去了他在华盛顿的所有朋友，包括美国的商界。分析人士认为，这个说明了北京方面未能够捉住美国政治不断变化的本质，以及是大家是对中国改革步伐缓慢的日益担忧。 分析人士是认为，在纽约时报的专家作者是李德曼认为，中国对特朗普以及美国的误读是中国政府有史以来最大的情报失误之一，或者中国政府误读了特朗普和美国。其实一些敏锐的政治观察人士早就看到了美中关系上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大学政治学教授裴文恩几乎在一年前就判断，美中之间会走向长期的战略冲突，甚至是全面冷战。他在2018年6月6日在被称为是全球最具智慧的专栏评论汇编网站上发表的文章，说中国当局的种种做法和政策，包括日益回归威权主义，他的国家产业政策，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建设，亦是一带一路倡议等等，都令到美国确信他的对华接触政策是彻底失败。他当时写说，对于美国来讲，允许中国继续进入它的市场并且获得技术，等于是给予了它们提供在经济上并且进而在战略上击败美国的工具。而在这种情况底下，美国寻求与中国经济脱轨，以及防止中国获得美国的高科技，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裴文恩认为，在经济上脱欧之后，美国和中国在他们的地缘政治上的竞争中是保持克制的理由是要少得多。美国一些人是开始是担心美中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脱欧可能会引发全球性的分化。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编辑委员会在国家大脱欧的开始的文章当中说，近几年以来30年的全球化或者是拐了一个环，在所有的大国当中，美国和中国将会决定世界是否会分裂成地区集团或者是防御姿态。他们的贸易战不单止关乎贸易，甚至是关乎每个国家的未来，它是关乎那些一是所有人都有益，一是就因自身的贸易而崩溃的理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随着下一代的移动通讯，亦就是 5G 的推出，安全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美国政府发起了一项前所未有的行动，敦促各国禁止使用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所生产的 5G 的骨干的设备。但是华为说绝对不会帮助任何国家从事间谍活动，甚至声称宁愿倒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
预计 5G 将在连接人、家庭、汽车、工业和城市方面带来爆炸式的增长，这个意味着更多的商业机会，但是亦意味着会有更多损害网络、数据和安全的方式。网络安全专家卡尔里说，现在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都向网络转移，在 5G 来到之后，比随之而来的商业应用和个人信息共享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没什么东西不是在线的。华为在 5G 网络建设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长期以来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一直是争议和辩论的话题。华盛顿方面称，中国政府可能会迫使华为使用它的设备从事间谍活动。该公司强烈否认这些指控，但是批评人士认为该公司是国家资助的属于共产党的机构。华为首席发言人海利说，华为是一家支持和依赖全球科技供应链的国际企业。
Today, 4 b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e scale at which we operate, if we were installing backdoors and taking data, our carriers would be aware.
海莉说，今日全球有40亿人使用我们的产品，在我们运营的规模下，如果我们安装后门并获取数据，我们的运营商就会意识到，他们自己亦会发现，然后他们就会停止跟我们做生意。任正非曾经是一名军事工程师，1987年以略高于$5,000的投资在深圳创立了华为。如今该公司位于深圳北部东莞的大规模研发园区，是该公司白手兴家的惊人例证。去年华为的营收超过$1,000亿，即使美国政府试图阻止华为进入全球市场，但是华为表示今年第一季度的营收仍然继续增长。随着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因涉嫌违反制裁而在加拿大被捕，华为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该公司越来越多的表示，他愿意将公司的持续成功压注于对安全的承诺。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表示，华为从未被任何国家要求从事间谍活动，如果被迫这样做，他将停止业务。华为发言人海利说，
He would close the business down. rather than compromise the security and safety of any customer.
凱莉話：佢寧願關閉業務，亦唔會損害任何安全性同任何客户數據嘅安全。但係喺習近平領導下嘅中國，咁樣嘅承諾令人難以相信。自從掌權以嚟，呢位強有力嘅領導人一直強調黨喺社會各方面嘅主導地位。上星期二，华为又向前迈出了一步。该公司一名高管表示，愿意与各国政府签署无间谍协议。该公司管理人士仲说，网络安全并不专属于任何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深圳发来报道。
在美国政府实际上禁止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参与美国下一代 5G 移动网络建设，并且对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技术实施管制之后，华为公司警告说这个举动将会伤害美国工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华为公司说美方的决定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会对与华为合作的美国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影响美国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亦都破坏了全球供应链的合作和互信。华为说将尽快就此事寻求救济和解决方案，采取积极措施降低这件事的影响。5月15号星期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圣政令，禁止美国公司使用由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公司制造的通讯设备。这一项行政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这个是正式禁止与华为做生意的第一步。同一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华为及其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向列入这一份有死刑名单之称的黑名单的公司出售或者转让美国技术，必须得到商务部的许可。美国还警告其他的国家说，华为对他们的国家安全亦构成风险。针对批评和怀疑，华为一直在这里做出重大承诺，声称华为并不构成安全威胁。华为已经表示，如果被迫刺探顾客情报，华为宁可放弃生意。公司董事长梁华说，华为愿意签署无监控协议。他在访问伦敦期间表示，华为愿意签署无监控后门协议，使他们的协议符合无监控无后门的标准。梁华所说的无监控无后门的意思是什么都不清楚，因为与所有技术公司一样，华为要求用户签协议承认公司在当地政府要求下可能会分享他们的个人信息。多数技术公司比如谷歌和面书，在定期的公开报告中将这些政府索取信息的请求公布于众。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运输与基础设施委员会最近举行一场的听证会上，来自亚肯色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李克克劳福德展示了中国国有企业中车集团去年在向牙买加交付机车产品之后，在他们官方账号的推特上是发表了一条的推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这一条已被删除的中车推文说，自从进入牙买加市场后，我们的产品已经销往104个国家和地区。至今为止，世界上 83% 的列车产品是由中车运行或者是中车集团的产品。我们距离征服其余 17% 的市场还要多久呢？有美国议员担心，以中国中车代表的中国国有企业正在在全球攻城略地，亦控制了美国很多主要都市的列车市场。还有分析担心，中车触角如果进一步伸向货运列车市场，将给国家安全带来极大威胁。美国国会众议院上星期提出一项议案，意图禁止运输部门在授予中车集团的项目上动用联邦政府拨款。今年四月，参议院已经推出了一项类似的提案。国会众议院运输与基础设施委员会资深成员、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山姆·格拉维斯在上星期四举行的这场听证会上说，中国进入了我们的基础设施市场，能力强大，以汇集产业秘密和知识产权数据为重点，他们从事此类经济间谍活动劣迹斑斑。格拉维斯说， 民众对这些新来的来客提出担忧，尤其是他们的所有权或者获得政府补贴是否给了他们不公平的优势。中国中车集团成功的从美国主要城市的公共交通机构那里赢得了合同，为这些城市提供轨道车辆，开出了极低的投标价格。中车集团正在争取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一份价值高达10亿美元的地铁列车合同。中车在华盛顿的竞标对手包括南韩现代 Rotem 和法国阿尔斯通。华盛顿邮报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表示，中车的竞标价格比对手低了数千万甚至上亿美元。中车近年来赢得了波士顿、芝加哥和洛杉矶地区的轨道交通车辆的主要合同，部分原因是中车同意在这些项目所在的马萨诸塞州、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建立组装厂。有分析说，中车在华盛顿的竞标合同包括视频监控、系统监控和诊断、数据接口和自动列车控制系统。退休美国陆军准将约翰·阿当斯在听证会上说，这些都很容易受到网络攻击，谁被选中为华盛顿都会区交通局提供列车，都会成为地铁系统日常运营的合作伙伴。这个地铁系统的站点包括五角大楼和国会大厦，中标者还将获得进入美国隧道和地下基础设施的不受阻碍的途径。阿当斯创立了国防与情报相关产业咨询公司，他说利用这些列车进行情报收集的前景令人担忧。中国的内置监控摄像头可以跟踪乘客的行动和路线，寻找高价值目标。情报官员可以利用内置 WiFi 系统从中提取数据。中国已经运用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和脸部识别技术，这个给他们创造一个使他们有能力在美国也这样做的非常切实的机会。外界担忧中车日后可能进军美国货运铁路项目。阿当斯说，货运铁路贯穿每一个军事基地，贯穿每一个美国城市，贯穿每一个仓库，每一个港口，货物、服务和商品，从货运铁路到航运的转移，确实是我们应该从战略角度关注的问题，这个也是潜在对手也会关注的地方。中车芝加哥分公司发言人大夫斯莫伦斯基对路透社表示，中车没有在美国建造货运轨道车的计划，只是专注于在美国制造客运车辆。亦有分析认为，美国公共交通机构监督严格，很难被间谍活动所利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较早时候对路透社说，只要地铁车辆不同制造商进行通讯，除了 WiFi 无线上网服务带来的一般的黑客风险之外，不存在中国可以进行远程控制的风险。不过分析认为，当数据通讯进入 5G 物联网时代， WiFi 所带来的风险将被放大。美国澳本大学网络与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研究所主任弗兰克·希鲁夫说， 5G 将连接国家命脉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希鲁夫在听证会上说，一旦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就是将最基础的网络和基础设施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如果有人能够进入这个系统，这个就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图。 WiFi 只是进入系统的众多途径之一，它可以造成一些重大的伤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特朗普总统去年签署生效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内容提到美国应该强化与台湾的防务关系，包括适度参与台湾军演，好像是年度汉光演习，并且让台湾适度参与美国的军演等。台湾今年度的汉光实兵的演习即将于5月底登场，是否有美方参与不得而知。不过有专家说，美台联合操练可以让台湾突破长期受到的国际孤立，协助改善台湾军队作战技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日本战略研究论坛资深研究员柳舍曼近来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英文台北时报以及亚洲时报等媒体发表多篇文章，呼吁美国除了提供台湾军备，让台湾军事人员参加美国军校以及训练台湾战机飞行员之外，亦都能够与台湾军队进行联合演练，因为这个是台湾军队能够改善的唯一方式。他说，虽然美国国防授权法特别呼吁美国与台湾进行联合演习，但是他是 乜嘢事都系未有发生过。前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格雷格森中将冇几耐之前受访问嘅时候，即系谈到咗美台联合演习嘅问题。格雷格森中将表示，联合演习本身系喺军事层面上边嚟讲系一个好嘅主意，但系有一个问题必须要回答，呢、这个就系点样做会使到情况更加脆弱或者系较唔脆弱。他们为了提供台湾设备所做的努力，包括新的设备以及训练，这个已经有足够的交流使到台湾军队充分理解，他们必须要做任何的事情才能够是对台湾的防卫进行协调。对于台海两岸目前的军事态势，格雷格森说，中国在数量上一定是大于台湾，这个事实是在可预见的将来无法逆转，不过台湾的防卫问题是可以解决。格雷格森表示，台湾有一个非常之能够解决的防御问题，台湾对岸有一段距离，台湾有宏伟的高山，看来就好像从低地直耸到极高的高处，这个是一个防卫上的优势，而且台湾的平地到处是稻田以及是渔场或者是比如之类的毒野，他们创造了一个非常之困难的问题，这个亦都是正是美国在台湾的防卫以及美国的支持上需要做的事情。身为美国退役海军陆战队上校的柳舍曼在台北时报发表的文章当中指出，自从华盛顿将外交承认从台北转向北京之后，台湾军队经历了40年的近乎完全孤立，结果导致了台湾军队士气低落，影响人民对军方的信心。这个不能够令人意外的就是，很多台湾人包括一些政府的人员对美国是否可靠产生了怀疑，这个也是使到很多台湾人相信宿命论，而更加差的就是，这个反而令到解放军认为，如果他加大对台湾的压力并且增强军事能力，这样即使是美国愿意也都无法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干预。这个也是为什么就算是最近台湾关系法40周年有很多关于美国应该加强对台湾支持的言论，但是台湾对此已经是感到一些麻木。柳舍曼还说，他也都将一些责任是归咎于美国国务院、执政的两党政府以及是企业的游说。几十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的对台作为具有否决权，而五角大楼并未有作出足够的努力去改变这个情况。柳舍曼曾经担任美国陆战队派驻日本自卫队地面部队的联络官，亦都曾经协助发展日本初期的两栖作战能力。他在亚洲时报的文章里面来分析解放军两栖能力的时候表示，美国国防部最近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解放军陆战队仲是不具备发动两栖攻击的大规模联合作战能力，看上来似乎两栖能力太过复杂，中国可能永远无法真正具备足够能力来攻打台湾。不过他的看法就是，有些时候一个军队只是需要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将某一件事做好就好，这个即是并不需要同美国海军陆战队两栖部队一模一样。柳舍曼认为，解放军发展两栖能力的步调不能够轻视，他就是好像他发展航母的速度一样，原本西方大部分的防务评论甚至是很多的美国军方人士都说，这个是要花上很多年时间甚至是几十年的时间，但是两栖能力并未有比航母困难多少，而且中国已经在为完善两栖行动进行必要的训练和计划。习近平主席已经是对解放军说，在2020年前完成攻克台湾的准备，而他们亦都是正在是这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环节我们主要报道纽约大都会的博物馆花卉艺术展吸引游客，美军投资研究自主驾驶直升机的运用，我们亦会看一看华盛顿正在将图书馆改造成社区中心，以及探讨美国犯罪帮派 MS-13 的起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不单止展出艺术品，馆内的植物摆设亦为不同的展览和季节而特别设计。下面我们就带大家去见识这名幕后功臣。早上六点钟，距离大都会博物馆开门还有四个钟头。大眼睛的穆乃伊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大厅里面行踪可疑的人，他们不像是管理人员。 他问记者，你是不是确定要跟他握手呢？范弗里特的手沾满了泥和颜料，在大都会博物馆工作了20年，这名首席花艺设计师已经习惯了手是污糟的。制作花束的工作在每个星期二进行。范利特说，这座博物馆以前会在星期一关闭，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之前在礼拜一装修好的，因为有一整个早上去做这件事。现在被迫要建立一个团队，七个人在客人进入博物馆之前按时将花卉准备好。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很多件杰作当中，入口处的五件作品立即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In the Great Hall, there are four niches that,
琼斯说，大厅有四处地方摆放花束，每个礼拜都会重做一次。他们在大厅的中心放置了一个漂亮的摆饰。他说访客走进来会觉得奇怪，他们没有想到能够在这里看到新鲜的事物。
Are astounded when they walk in the doors. They don't expect that they're going to see something living and fresh.
这项传统得益于大都会博物馆的一名慷慨捐赠者莱拉·艾奇逊·沃雷斯。莱拉的家族是读者文宅出版集团的创办人，他在房地产界的遗产和子女的支持亦令到这些花艺师有机会创作自己的艺术。琼斯说，莱拉设立了一笔捐赠资金，令到博物馆的大厅可以一直有鲜花，因为他想博物馆的访客走入博物馆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美好。范弗利特用他的想象力实现了沃雷斯的心愿，在超过20年的时间里面不断创作美丽的花卉艺术。
I like the flowers to reflect the time of the year.
范弗利特话中意应节嘅花，咁所以春天系佢一年当中最中意嘅季节。所有呢啲美丽嘅日本樱花，夏天就用好多嚟自南美同非洲嘅热带花朵，秋季就用当地嘅植物去装饰空间，甚至会喺呢度摆放一个大南瓜，就系摆喺中间。所以需要专业嘅塑架，博物馆里面有好多。冬季当然更难选择作品嘅颜色。这名谦逊的荷兰人的花卉调色板上并没有郁金香，他们太矮了，亦没有百合，因为太香了。范弗利特在荷兰出世，是家族里面的第三代花艺师，他不需要名片，大都会博物馆里面的花卉展示足以证明他非凡的技艺。他生活的一半时间都在梯上度过。范弗利特话唔中意用太多嘅对比颜色，佢中意优雅，睇上嚟舒服嘅设计。博物馆大厅嘅大型花艺展示以及沃雷斯女士嘅慷慨捐赠，成为咗大都会博物馆永久收藏嘅一部分。范弗利特话：知道喺乜嘢时候花束制作完成，呢个系你一种感觉，同画画一样，喺画布上添加更多嘅颜料，并唔会令佢睇上嚟更好。喺节日期间，用花艺装点住著名画作嘅传统，喺世界各地嘅博物馆被争相仿效。在纽约，成年都可以感受到芬香美丽的花束和艺术作品互相辉映的美好体验。记者沃尔夫，纽约报道。
美军正在研究自主驾驶直升机的运用，在广阔无际的天空可能会比道路上塞车更为方便。下面是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这架直升机的飞行员基本上只是搭顺风机，自主驾驶直升机担当了驾驶的重大责任。
The helicopter...
中师中士话：呢架直升机基本上有自己嘅头脑，亦会思考，但系会话俾佢知几时要降落，以及喺乜嘢时候需要佢。如果唔需要佢嘅话，佢亦可以请佢离开。直升机通过软体操作，用户只系需要话俾直升机知目的地喺边度。贝克尔话：实际上会喺旅途当中计划飞行嘅任务，只要俾佢指示，就会导航到你希望想去嘅地方。你唔需要俾佢任何飞行计划细节，佢自己会喺飞行途中避免障碍物，躲开电缆、大树等任何有可能嘅飞行障碍。对军体嚟讲，研究自主驾驶飞行器嘅决定系出于要拯救生命以及实际考虑。斯密特宗教话：当可以派机械人去做嘅时候，点解要一名海军陆战队嘅队员以身犯险呢？使用无人飞行器亦系同样嘅道理，可以完成一啲由飞行员驾驶做唔到嘅事情。例如话，人类需要休息几个钟头，或者佢可以进入有高度威胁嘅环境里面，或者我哋未来预期卫星定位唔到，或者系冇通讯嘅环境。当海军陆战队正在从事初阶实验的时候，有很多专业都能够受惠于自主驾驶直升机技术。
The firefighting
situation.
齊沙里克話：加州嘅消防滅火狀況、飛行員同機組人員每日出生入死，所以如果佢哋可以派自主駕駛飛機去完成任務，唔需要有任何人或者只係需要少數人一齊前往嘅話，當然係一筆值得嘅投資啦。这个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次进行无人直升机的实验。一组 K-MAX 自主驾驶载货直升机在2011年到2013年期间在阿富汗运送了几百万磅的货物。记者易海文报道。在过去十年，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市政府一直进行重新装修公共图书馆的工程，不希望将图书馆变成社区活动中心。马美记者拉莫兰科的报道。
欢迎来到华盛顿西区图书馆。我们距离国务院只有两个街口，这是一栋全新的建筑，这是首间公私合营的公共图书馆以及建筑。
这家图书馆位于华盛顿一栋新建的多用途建筑的一层，当地政府给当地的开发商是批了一块地，那里原本有一座过时的公共图书馆，开发商获得这块地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在这里建造一个现代化的公共图书馆。
坦白说，这个从很多角度上来看都是非常好的，对于纳税人和城市来说，他们得到一座原本造价可能高达$2,000,000的图书馆，而我们只是花一些钱甚至零成本就可以得到了。
这个新的设施看起来完全没有旧式的图书馆的影子，甚至里面是开了一间的咖啡店，这里不用遵守任何经典的规则，而且允许吃东西、喝东西，甚至使用手机和聊天。
你不能够将新力声音响带入来，如果你环顾四周的话，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聊天一起工作。我们不再要你说细声一点，我们鼓励所有人互相交流，我们鼓励所有人参与来。我们这里确实更加像一个公共空间，而不是一个安静读书的地方。
除了四万册图书和有声读物以及多媒体部门之外，这家图书馆还提供了20多台的电脑和免费的互联网和无线连接。
我们的核心任务仍然是数盲和阅读，但数盲不只是就图书来说，还有电脑数盲和科技数盲。
每个有图书馆卡的人都可以使用这里的 3D 打印机甚至缝印机。华盛顿当局希望这样的图书馆将会成为社区中心，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他们还会为成年人开设一系列的课程，同时亦都为儿童开设广受欢迎的故事时间。去年就有超过400万件的图书音像制品从华盛顿的公共图书馆当中被借出或者下载。虽然很难追踪每年有多少人真正到访图书馆，官员说图书馆正是越来越受欢迎。记者拉莫兰科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在国情之文当中提到 MS-13 是美国最残暴的犯罪帮派组织，他又说这个是由失败的移民制度所造成的。究竟 MS-13 是一个什么组织呢？下面一起看看。
以手段残暴著称的 MS-13 犯罪集团形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成千上万的难民在萨尔瓦多内战结束的时候逃往美国。乡亲团结组织主任阿力克斯·桑切斯曾经是 MS-13 帮派成员。
我们
来到美国一个叫做韩国城的地方，在那里长大，我们面对这个国家的现实，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文化冲击。
史蒂文·达德利是一个名叫洞察力的团体的公共主任，这个组织负责监督和调查美洲的有组织犯罪。
他们移民到美国，进入洛杉矶，开始作为一个社交和保护组织。他们听了很多摇滚音乐和其他音乐，然后围绕这些问题形成帮派，随后就变得越来越暴力，更具有侵略性。
MS-13 的名字是来自于帮派和萨尔瓦多游击战士的名字。13是指字母表的第13个字母，也就是洛杉矶一个墨西哥帮派的名字。对于桑切斯等很多人来说， MS-13 帮派曾经令他们有家的感觉。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很多问题，不单止在外面的社区，在学校里面，在家里也有问题，我们经常被虐待。年轻人寻求和其他类似的年轻人交往是很自然的，这个亦是 MS-13 的招聘过程。
由于美国一些大城市的帮派暴力恶化，克林顿总统在20世纪90年代下令加速将犯罪分子驱逐出境，有几千名的犯罪分子被送回他们的母国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桑切斯在1994年被驱逐回萨尔瓦多。
我的纹身成为恐怖和歧视的标志，所有人不信任我，亦会追赶我，害怕我，各种问题加在一起，令到人无法冷静起来创造一种生活，我必须要逃走。
桑切斯回到美国之后变了一个人，他现在负责的乡亲团结非营利组织帮助前帮派成员返回社会。桑切斯有很多工作要做，虽然美国已经将很多帮派分子驱逐出境，但是 MS-13 在全球各地仍然有30,000多积极活动的成员，他们的犯罪活动仍然在这里继续。记者史密的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同日前说，六四不是过去的噩梦，30年来中国发生无数小天安门事件，中国真的表示要处理好民众维权和社会维稳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香港纪念六四向中心发展，组织者香港市民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亦都是珠联会，正在是组织一系列深入讨论六四事件的活动。在这个星期日行的一场命名为是八九民运与香港角色的座谈会上面，当年亲临天安门现场采访报道的文字记者、摄影记者等，以亲身采写的现场音像素材回顾反思该次的事件。前中共总书记的政治秘书鲍同不能与会，但是特别为会议发来了名为是六四随笔的讲稿，声称是他们正在生活在六四制度之中。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首先是宣读了鲍同的发言。鲍同表示，六四不是过去的噩梦，而是一系列现实的存在。一个大天安门事件之后和其后千千万万个小天安门事件的总和，中国人民的集体维权行动几乎是未有不遭中国各家暴力镇压的。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信仰权、言论权、集会结社权以及游行示威权都是被党国是没收了。
我觉得就是六四少少依止。
蔡耀昌对美国之音表示，六四其实一直是未有结束。在过去的30年，中国实行的是六四制度，中共利用两个方面，将一小部分自己人是富起来，垄断国家的资源。第二就是利用他们的军队和公安等等，利用的就是当年最厉害的镇压工具。30年来利用亦都是这个的机器，令人民害怕。鲍同在书面发言当中说，中共的一手是六四镇压二己、坦克加冲锋枪，另一手就是自己人发大财。而如今听党话跟党走，融会贯通了邓小平当年四项基本原则的全部，这个本来就是毛泽东的初心，问题是毛泽东做不到。胡萝卜当然远不如让他们发大财，让社会财富潮水般是朝自己人转移。中共认为两手铁硬，天下归心。鲍同仲说，中国的社会财富正在朝着自己人的方向急剧地转移，过程当中最要命的就是站队，能不能够被党承认认为是自己人，而不是诚实劳动，只是素养、守法经营、公平竞争。6月4号晚8点维多利亚公园烛光悼念晚会将会是香港六四纪念活动的高潮，而在之前一系列深入讨论六四活动正在香港展开。重温历史，联系政治现实，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林和立近日是主讲了中国国情的时候，是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香港人对于这个六四，
林和立表示，香港人对六四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是很清楚，但是30年过去，很多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对六四是没有任何的印象，出现断层，六四的后遗症令人担心，重新恢复了毛泽东的权力。明报援引香港教协副会长田方泽的讲话，基于政治的压力，不少的香港教师忧虑在教学中涉及六四是会有麻烦。截至目前，六四在中国大陆继续是禁区。鲍同表示，定为禁区至少是有一个前提，即是承认六四， 见不得人。鲍同发表上述的看法之前几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面说，公安机构要坚持以新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他提出公安工作要处理好维权和维稳的关系。习近平还提出公安工作十六字的方略，即是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红焰治警。报道说，上述的提法是没有精炼前之前还有从优待警的讲法，主要是针对提高公安干警的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三周年的前夕，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调查显示，蔡英文的声望比上个月上升了 8.5 个百分点，而另外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支持度就出现下降。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5月19号星期日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43%的民众赞成蔡英文总统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不赞成的是47%。与上个月相比，蔡英文的声望上升了 8.5 个百分点，不赞成的则下降了 6.5 个百分点。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教授表示，原本针对蔡英文高涨的民怨，现在已经被神奇大幅的消解。这个是自2017年11月以来难得一见的状况，可能是最近一些重要的因素使他五月的声望攀升。
第一个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的立法推动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最近国际大环境的变动。
游盈龙说，第一，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立法推动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第二，最近国际大环境的变动，蔡英文政府对美国的关系的热络，对中国态度的强硬，都使他的声望有相当的提升。游盈龙教授还说，第三，同过去相比，蔡英文总统近来比较少插手内政事务，放手让苏贞昌内阁处理，远离纷争。第四，除了国政事务，蔡英文亦都力拼党内总统初选，周末亦勤走公庙参与民间活动，增加曝光率。第五，执政三周年庆的效应。不过这一份调查亦指出，民进党重返执政三年的表现，满意的民众是 38.1%， 不满意的是 57%， 显示作为执政党，民进党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这样的民意反应当然也不是一个好预兆。此外，蔡英文政府在国防、两岸关系、外交、经济、司法改革、婚姻平权等六大施政作为上，只有国防的满意度为 52.4%， 超过了不满意度 36.4%。至于两岸关系的满意度 45% 与不满意度 48.2% 则最为接近。这个亦都是2016年下半年以来两岸关系满意度与不满意度最接近的一次。台湾前民进党立委简石佳表示，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的表现不明确，使得社会上很多人对于台湾的国家认同产生质疑，同时对于中国迫害人权态度亦过于软弱。
在那个刘晓波事件，要被关到死，这些参与也没有用非常明确的谴责中国，还有新疆。
简石佳话，好似刘晓波事件被关到死，呢一啲蔡英文冇非常明确嘅谴责中国，仲有新疆思想改造嘅教育，亦都冇明确嘅对国人讲，亦都冇谴责过中国。简石佳仲指出，对于中国坏的人权纪录，蔡英文应该大声讲出来。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曾经公开就此谴责过中国，蔡英文应该好好地向他学习。民进党目前还未有举行总统初选，不过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指出，49%支持前行政院长赖清德，37.2%支持蔡英文总统。如果蔡英文与国民党人气最高的韩国瑜相比，蔡英文获得47.1%的支持，韩国瑜是40.8%。如果是赖清德与韩国瑜比较，赖清德的支持度是53%，而韩国瑜是38.5%。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教授表示，蔡英文领先韩国瑜6%，无疑是一个惊人的发展。上个月韩国瑜仲赢蔡英文8%，显示韩国瑜原本驾住筋斗云，而家法力冇咗，变成咗凡人。前台北市副市长丁廷宇表示，韩国瑜而家必须先搞好高雄嘅市政，并且喺市议会当中与议员有更好嘅互动，先至能够稳住民调嘅支持度。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总部位于巴黎的世界人权联盟宣布，将于今年10月在台北举行第40届年会，这个亦是该组织成立近百年以来首次在亚洲举办大会。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世界人权联盟秘书长史多哈特在星期四，就是5月16日表示，选择在台北召开年会主要的原因是肯定台湾在人权及民主转型上面的努力以及成就。
We have to say that the determining factor.
史多哈特说，我们必须说关键的原因是台湾人权促进会、废除死刑联盟以及一些公民团体透过创意、活力以及决心来到捍卫台湾及国际的人权，令到他们获得启发。史多哈特又说，这次大会将有来自112个国家的184个人权组织参与，同时都将会关注台湾的4项人权议题，包括同性婚姻法是否能够迅速通过并且落实，讨论已久的难民法是否能够通过，是否在法律和政策面上都能够确保言论自由及集会自由，和废除死刑应该有明显的进展。史多克迪仲指出，他知道废除死刑的议题非常敏感，台湾的政府官员、政治人物亦都表示必须小心处理，尤其明年将会举行总统大选。不过他必须提醒，台湾的存在就是因为勇气，希望台湾能够继续勇气地捍卫民主及人权的发展。2013年台湾政府首次邀请国际人权专家和学者就联合国人权两公约落实的情形进行审查，当时国际人权联盟及台湾人权促进会亦都一起合作撰写了民间版的报告。有关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国被拘禁关押，国际人权联盟亦都曾经在第一时间发出紧急的声明，并且协助台湾的人权团体向联合国反映有关的情况。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世界人权联盟这两日拜访了台湾的立法院以及外交部，亦都邀请立法院长苏家全和外交部长吴超燮出席预定10月举行的大会，并且请外交部转达希望开幕时蔡英文总统能够出席致辞。邱依玲还指出，这项会议出席的人士还将会共同讨论人权普世性不断遭受威胁的情况，并且就相关挑战进行回应，亦都希望研究出对策。台湾人权促进会执行委员吴家津仲表示，这次年会是台湾有史以来举办过最大型的人权盛事之一，亦都提供台湾政府和民间组织一个良好机会参与全球人权议题的实质讨论。成立于1922年的世界人权联盟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亦都是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人权组织。它的核心任务是促进全球对世界人权宣言以及联合国人权两公约的尊重。以上是美国之音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西班牙最近决定从奉命驶往波斯湾的美国海军编队撤走本国的一艘护卫舰，这个反映出西班牙的社会党政府担心有可能卷入和伊朗的战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撤走军舰有可能使已经出现不和的美西关系更加紧张，而这个或者会威胁到美国和西班牙不断拓展的海军产业的重大合同。不过佩德罗·桑切斯首相的政府还是决定这样做。西班牙最新的 F-100 级门德斯·鲁涅斯号护卫舰按照两年前签署的美西合作协议，很风光地被编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编队。美西两国的军事关系一直受双边条约指导，这些条约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当时佛朗哥政府将重要的驻军权让给美军，包括加蒂斯的罗塔海军基地。西班牙国防大臣马格丽塔·罗格斯说， 突然从美国海军编队撤走西班牙军舰的决定是出于技术原因，是因为他所说的最初航向出现了偏差。但是政府首席发言人伊莎贝尔·塞拉上个星期说，撤舰决定是基于对他所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可预见性的小心谨慎。自从德克兰宣布将重启核项目后，特朗普总统毫不隐讳地说，动用美军是选项之一。欧洲联盟敦促重返伊朗核协议中所达成的条件。根据四年前签署的伊朗核协议，德克兰停止研制核武器。作为交换，国际社会缓解对其经济制裁。由于德克兰继续进行弹道导弹测试，并军事干预伊拉克和叙利亚，特朗普政府重启了某些制裁。欧盟政府包括西班牙批评了华盛顿做法。西班牙官方新闻频道 RTVE 的一位防务分析师说，西班牙不能够追随未经国际授权的单边冒险。如果牵扯进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西班牙可能要付出代价。在华盛顿下令林肯号航母以及导弹巡洋舰驶向波斯湾时，门德斯鲁涅斯号是唯一随行美军舰队的欧盟军舰。这一艘西班牙军舰装备着与美国舰队兼容的宙斯盾舰对空导弹系统。在美舰上个星期较早时候驶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这一艘西班牙护卫舰留了在印度洋，驶往印度孟买港，以等候马德里方面进一步的指示。保守派报纸《理性报》在一篇首要社论中批评了西班牙政府的做法，称这个是为了讨好伊朗而破坏关键的美西军事和商业关系。西班牙政府派门德斯鲁涅斯号加入的美国舰队的任务曾包括在南中国海的操演，这个有可能造成与北京方面的矛盾。前西班牙驻联合国大使伊洛森西图阿里亚斯说，美国的那一种西班牙这个国家靠不住的感觉，在社会主义者掌权时又有了新的冲动。他回想起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的前社会党政府将西班牙军队撤出伊拉克的决定。西班牙之前承诺派兵参加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多国部队在2003年推翻了萨达姆侯赛恩。撤走护卫舰的决定是桑切斯首相直接下达的。据西班牙外交界消息人士说，在国防大臣宣布决定并通知五国大楼之前，美国驻马德里大使馆和西班牙驻华盛顿大使馆都不知情。西班牙外交大臣何塞博雷利5月15号星期三回避了记者的问题，他说他不想被拉入流沙井陷阱。在西班牙和美国的这一次最新分歧之前，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已经不合拍。这些问题包括委内瑞拉、古巴和与中国的贸易战。防务分析人士对西班牙政府将欧盟在伊朗问题上的利益置于西班牙与美国利润丰厚的防务合同之上提出质疑。美国正谈判购买20艘 F-100 级护卫舰，这个是由西班牙造船厂纳凡蒂亚和美国国防企业通用动力联合生产的。在西班牙决定撤走护卫舰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在正式场合保持住沉默，但是假如美国对伊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西班牙的基地至关重要。如果马德里方面干预美国对基地的使用，两国的争吵可能会公开化。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就望住批改中文班学生的作业。李华会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Go easy on 以及 Go cold turkey。
这些学生看看他们的试卷真是差到极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想学中文的。
Hey, go easy on your students, Li Hua. They've only been studying Chinese for a few weeks. It's a difficult language.
你讲咩话？叫我将中文课改得再浅啲？
That's not what I said, Li Hua. I said you should go easy, E-A-S-Y, on them. That means you should show some restraint. Don't be too angry with them.
Go easy on them. 就是唔好咁恶，唔好咁嬲。 但是 Larry， 他们每天才学五个字。如果你问我 I am going easy on them， 连这些最基本的中文都考得不好，那还有什么希望啊？
I just mean you shouldn't yell or get angry at them. Why are you always in such a bad mood these days?
我这几天真是情绪不好，没耐性，都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喝得咖啡多，晚头又睡得不好了。
A lot of coffee? Huh. No wonder you can't sleep well. I think you should go easy on the coffee.
Go easy on coffee? 诶，等阵。Larry, 头先你叫我对学生要客气啲。Go easy on my students. 现在又说我应该 go easy on coffee. 那这个又是为什么？
When I say go easy on the coffee, I mean you should show some restraint and drink less coffee.
Go easy on coffee 就是叫我喝少点咖啡。但是 go easy on the students 就是要对学生客气点。我还是搞不清楚。Larry, 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举个例子？
Sure. Whenever you see me drinking at a party,You always tell me to go easy on the beer.
没错，每次参加 party 的时候，我都劝你不要喝那么多啤酒，喝醉了会出丑的。哎呀 Larry, look at this. 这个学生五题才答对一题。哎，我真的要给他不合格了。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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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give her an F. Go easy on her. And go easy on the coffee.
我累死了。
How are you feeling now that you're drinking less coffee?
我已经三日没喝咖啡了，晚头睡觉是好了，但是日头成日觉得不够精神，还很眼睡啊。
No coffee for 3 days. I told you to go easy on the coffee, not go cold turkey.
Go cold turkey? 你说什么话？你叫我喝少点咖啡，吃多点冻火鸡？
No, I said you went cold turkey. C-O-L-D, cold.T-U-R-K-E-Y, turkey. That means to suddenly quit doing something or consuming something that is addictive.
Oh, 原来 go cold turkey 不是吃冻火鸡。Go cold turkey 是突然停止做那些习惯了做的事，一下就戒了原来上瘾的习惯。诶 Larry, 你觉得我喝咖啡喝到上瘾的程度啊？
Okay, you're not really addicted to coffee, but quitting coffee isn't easy, right? When I said you went cold turkey, it implied that quitting is not easy.
是啊，突然间一点咖啡都不喝，好难挨的。不过 Larry, 要将戒咖啡和戒烟比较，戒烟恐怕更加艰难啊。
That's true. One day my friend Rick went cold turkey on cigarettes. It almost drove him crazy, but he never smoked a cigarette again.
哇、wow, 你个朋友 Rick 真是好嘢，话戒烟一下就戒咗。我记得我阿叔都试过戒烟 ,go cold turkey on cigarettes, 但是他试咗三次都冇成功，不过他而家食烟系少咗。
I'm glad your uncle is going easy on cigarette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go easy on someone, 就是指对某一个人要客气一啲。如果话 go easy on something,咁就係指有節制地使用某一件事物。咁你話學到嘅另一個常用語咧就係 go cold turkey on something， 意思咧就係突然間停止做某一件事。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又夠，多謝各位收聽，我哋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